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1984年10月15日清早，两个骑自行车的华裔青年人沿着美国旧金山通往大理市郊的一条幽静小路飞快地驶来。显而易见，这两个陌生人早已多次来此探路，并已选准了目标。现在他们终于轻车熟路地驶进一片临靠大海的高级住宅区，附近悄无人迹。两个青年人忽然丢掉了自行车，然后悄无声息地蹑足前进一个静悄悄的大院。这时他们发现车库的门恰好没有上锁，于是两人便迅速地隐身于此。不久，两个青年人就发现从那幢灰色的洋房里走出一个中年人来。只见他穿着银灰色的西装，举止潇洒，极像一个斯文的学者。两个陌生人迅速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当他们确认来者就是他们多日寻觅的行刺对象的时候，两只乌黑的枪口悄然举起，几乎同时在黑暗中瞄准了来人。随着一阵猝不及防的枪声骤起，这位学者惨叫一声就倒扑在血泊之中。紧随他从楼上走下来的是位穿雪白毛衣的女士，她就是死者的妻子崔荣芝。而正是由于他的连声呼叫，刺客们才慌忙逃走。那位倒在汽车库门前的遇害者就是著名的旅美华侨作家江南。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作家江南在美国遇刺之后，世界舆论哗然，万众声讨竹联帮刺客赴美行刺江南的暴行。在美华裔人士和江南生前亲友很快组成了一个江南事件委员会。这个自发组成的委员会的行动宗旨就是：一，要尽快筹备江南的追思会；二，是公开在美国悬赏$20,000追击凶手。$20,000，1984年，不少。三，是敦促美国参众两院和联邦调查局介入江南案的侦查破案工作。鉴于在美华裔人士强大的舆论压力，白宫由最开始的三缄其口的消极应付转为积极的追查和追捕。11月13日，台湾当局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台捕逮捕了参与行刺江南竹联帮成员陈其礼和吴敦。与此同时，在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向里根政府正式致函，要求引渡上述案犯到美国受审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江南案调查小组也加紧了在美国本土追捕竹联帮余孽以及跨国通缉在逃犯的步伐。首先进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视野的是10月15日亲自进入江南住宅车库向江南连射两枪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在台湾公布的落网案犯名单中唯独不见董桂森其人，莫非他仍然留在风声鹤唳的台湾岛吗？1984年12月，四季如春的台北忽然刮起了寒冷的飓风。直接参与刺杀作家江南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此时在台北早已陷入无处藏身的危境。自从竹联帮头目陈其礼和吴敦接连被捕之后，隐藏在台北郊区的董桂森已经感到严重的威胁，大批军警日夜在他家里和门前蹲坑守候，在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撒开了一张天网，随时都准备将他捕获。事实上，董桂森早在美国加州行刺江南时起就已经预见到有一天台湾当局会翻脸无情，同时他也意识到台湾情报局是在利用竹联帮之手为他们除去心头之患。董桂森当初之所以同意随陈其礼前去旧金山大理市行刺江南，完全是出于报答竹联帮头目陈其礼平日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行刺得手以后，陈其礼急于返回台湾向情报局复命之际，董桂森就多次劝阻行程匆匆的陈其礼，因为他感到回台湾肯定凶多吉少，甚至有失败之后 当情报局替罪羊之余，吴敦也认为董桂森的劝阻不无道理啊。两个杀人凶手都力劝陈其礼千万不要马上返回台湾，然而陈其礼那时已经被行刺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他甚至还以为给台湾情报局除掉了江南是立下了大功，岂有不回台请功之理。董桂森当然拗不过陈其礼，所以争执到最后，他和吴敦只好同意了陈其礼的主张。然而就在董桂森追随陈其礼吴敦逃出了加州，经休斯敦和日本东京返回台北后，他当初的担心和不祥预感竟然都成了严峻现实。台湾当局因为受不了美国的压力忽然变了脸，军警不但在台北到处搜捕陈其礼吴敦和董桂森，甚至情报局局长汪希龄、胡敏仪等高级特务也随时陷入危险的困境。当董桂森发现他们已经成为了台湾当局自保的替罪羊时，他多次劝陈其礼和吴敦躲藏起来，可是陈其礼却说，当局不会无情无义，因为我们是为他们卖命才杀人的呀。此时董桂森暗加了一个小心，他自己躲藏了起来。几天后果然传来了陈其礼和吴敦入狱的消息，董桂森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在心里打定了前往国外再设法搭救陈其礼的念头。当时他感到自己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尽快飞往菲律宾，然后再从那里逃往美国，因为他知道在美国还保留着一盘绝密的录音带，那是他和陈其礼从美国逃台之前，在他的怂恿之下，陈其礼为了防备台湾当局最后杀人灭口才不得不录下的证据。录音带中录有台湾情报局收买和授意竹联帮赴美杀害江南的全部秘密。他只要去美国公布陈其礼的这盘录音带，那就可以营救已经落入监狱里的陈其礼和吴敦。腥风血雨，军警林立，董桂森发现台湾各地到处都是追捕他的特务的身影。在这随时都可能落入法网的危险时刻，董桂森在台湾几乎无处藏身了，他又怎么可能逃到菲律宾去呢？他的出国护照又如何办得了？即便是有护照，又怎么能逃出布满军警的海关和机场呢？董桂森毕竟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在困境中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后来让他死里逃生的卓碧如。这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人，生得漂亮而端庄，虽然已经徐娘半老，可是这女人在台湾上下却有一个任她周旋驰骋的人际市场，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惧怕这个能说会道的女强人。走投无路的董桂森知道，她如果想逃出风声鹤唳的台湾，那就只能求拜在卓碧如的门下了。董碧森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他想逃走的这几天中，台湾报纸几乎每天都刊载有关董桂森在美国杀人的消息和警方到处悬赏他的通缉令。尤其是美国华裔人士在江南遇害不久成立的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此时紧紧逼迫台湾交出杀害江南的凶手。这对于无处安身的董桂森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啊。他见到台湾报纸上刊载了这个民间自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来的悬赏缉拿凶手启事，凡提供有关杀害江南背刺线索与在逃董桂森踪迹的人员，而致捕获凶徒绳之以法者，本会备妥美金20000奉酬，并负责保守秘密，报案者请拨如下电话。董桂森自知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美国虽然也危险，但他认为前往那里总比留在台湾好些。于是他几次给卓碧如打去求救电话。卓碧如听到董桂森是想经菲律宾前往美国后，竟然爽快地一口应允下来。卓碧如说，没问题，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只是你要出点血了，40万台币不能少，因为我上上下下也要打点，不然你在这时候是出不了台湾的。董桂森知道卓碧如的厉害，他在这种时候要价太高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身边的钱款有限， 然而为了逃一条活命，董桂森也就顾不得讨价还价。在等候卓碧如为他办理护照期间，董桂森如同一只惊弓之鸟，连旅馆也不敢住了，因为军警不知何时就会搜查旅馆。万般无奈，董桂森只能隐藏在郊区野地和破旧的废墟之中。白天他藏在一片甘蔗地里，只要偶见一个人影，他就会吓得一身汗。到了夜里，他就跑到马路边上的水泥涵洞里栖身。在小小台湾，如果到处撒网追捕一个在逃的人犯，不用很长时间他就肯定会落网。因此董桂森恨不得马上飞出台湾。度日如年的三天之后，董桂森正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卓碧如派人送来的信息。事情已经办妥，12月30日就可以启程了。